好，接下来是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经文的时间。今天的经文是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一到十三节，因为很短，所以我们大家就一起来念好吗？然后多少人应该会背这一节了？还是背经比赛完就忘记？我们来试，我们一起来念腓立比书四章十一到十三节，请。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腓立比书四章十一到十三节。好，我们今天是张牧师，我们正道题目是得此秘诀。
亲爱的弟兄姐妹，诸位朋友，大家平安。感谢神，我们这个今天改时间改到礼拜六，所以说你会发现那个大堂应该在哪边，那边就是总而言之的话是比较冷清。为什么要改呢？我们知道说因为 明天有我们 OSU 的这个毕业典礼。不过刚才在门口的时候，或在哪个地方有人告诉我，你是穿着 Michigan 的颜色，还有我发现领带也是一个那个颜色。我说我真的是无意当中，因为我也不是 OSU 毕业的，我也不是 Michigan 毕业的，就是觉得今天很特别，所以说就找了一件这个衬衫来穿。所以说我们今天其实挺特别的，我也知道诸位可能也很忙。那为什么要改这个时间的话，就是为了我们刚才说为了毕业。而毕业的话，其实每个人都有很多不同的感受。我们从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一直到很多的一些的机会，甚至一到博士毕业，大家可能想一下，你刚来美国的时候带着一个什么的心情入大学的校门？哇 ，OSU 或者哪一个大学？那现在你要从这个大学的校门出去了，你心中又有什么感觉？面对未来，有确定或者不确定？你可能带着很多的人的祝福，可能同学、父母，特别有些爸爸妈妈从老远的地方飞过来，的的确确是不容易一件事情。他们心中也带着祝福。我相信明天在你的系里边，或者整个学校、整个大学，都会有些的勉励，有些的祝福。那我们作为教会，能够祝福大家什么呢？教会是神的家，它从时间上来说是一个永恒的概念，从空间上来讲，我们所相信的上帝坐在高天之上。你以前的事情、现在的事情、以后的事情他都知道，因此他站的高度是非常非常的高。因此我们今天在一个题目得此秘诀，我想就是做一个神的家，也作为我们各层华人基督教会，也作为我们各层华人基督教会华语堂的青年崇拜下午堂要跟大家彼此勉励的。我们毕业其实就是人生一个台阶，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很看得很重要，的确很重要，因为我们花了那么多的精力，那么多的金钱，然后我们有那么多的梦想，可能面临将来的时候你有很多的憧憬，但是你把眼光放长，不过人生当中的一步而已，是一个台阶，这个台阶对你来说或许是很大，或许很小。那同样我们虽然有些的弟兄姐妹，我的朋友，你不是毕业，但是你同样走在一步一个台阶的人生道路上。特别是我们年轻人，我们现在就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往前迈，但你前面的道路的确是很长， 有很多的事情还没有展开。所以说我们今天这样一个题目得慈秘诀，其实是给每个人的。那这样一个秘诀是什么？我觉得非常特别。有时候我们想到毕业的时候，有很多兴奋的，也很多一些的伤感。我当准备这一个信息的时候，其实我想到了我的孩子。我有两个孩子，一个老大将近21岁，上大三。我记得他那时候高中毕业离开家的时候，我心里边是很复杂的一种情感。一个方面的话，就是看到这个孩子真的长大了；另外一个，哎，终于要离开父母，我觉得啊，不能天天见他了。同样，我想到我们这些我们毕业的同学，同样我作为一个牧师，或者说我们作为一个这个堂会的我们这些的同工们，包括你的小组长，我们同样怀着这种很复杂的一个心情。一方面觉得舍不得，另一方面为你们感恩，长大了又前进了一步。好好在哪里呢？好好在我们有这个秘诀，神是在 everywhere， 是它是超时间和空间的，你无论走到哪里，神都与你同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虽然看不见你，你告诉我们你是个灵，因此我们就带着信心到你面前，像我们看不见风一样，但是我们看见树叶在动，树枝在动，我们就知道有风一样。主，我们谢谢你在我们当中一直的引领，一直的赐福，一直的来保护。今天我们在这样一个特别为毕业来有这么一个崇拜的时候，主，你也亲自按照你的心意来成全。谢谢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我们今天的经节的话是在腓立比书第4章11节到13节。我相信我们查经的有些小组的话是用这些的经节。我们也知道说这个腓立比书作者是使徒保罗，那他是在哪个地方写的这封书信呢？哪个地方？再具体一点，是在监狱里边写这封书信，我们叫监狱书信。就在这封监狱的书信里边，他竟然提到了喜乐跟平安超过了20次。随便拿出了一个的话，3章1节，弟兄们，我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4章4节，他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10节，他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你会发现这么一个人在监狱里边告诉外边的人，你没有喜乐，你没有喜乐，你没有喜乐。你想想他心境是一个什么的人，一定跟一般的人不太一样。我不知道是你，如果说我的话，我在监狱里边的话，大约我心里边肯定是不那么好受。就像有人说，所有的好人这个都在监狱里边，因为监狱的人说我没罪，然后所有的坏人都在教会里边，我是个罪人，我是个罪人。所以说在监狱里边的人通常就很多的抱怨，而保罗他在监狱里边一直在讲说你们要常常喜乐。那这个他讲到这个秘诀的外在的表现是什么表现呢？我讲到忘了按这个了，特别给你2018年的毕业生，但是再看一下，再看一下，还不错嘛哈。该到时候明天该扔帽子了。哎，这是我们看的经节哈，就是说，首先我们看到第11节，他说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他说为什么不因为缺乏？因为，他是在监狱里边写的这封书信，但是他在这里边别人就会可能因为说你现在很缺乏，所以说你就这样讲，像吃不到葡萄酸葡萄这种感觉。然后呢，我无论在什么情况底下都可以知足，而且那个随事随在，他这个知足后边就开始 来描述怎么样知足，在什么情况底下，他说我怎样处卑贱，然后丰富饱足，饥饿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他用了这几组的对比，一个是卑贱，一个丰富，我们就不展开来看了，也很明显从字面意思就是看出来说，一个很困难，一个是很富有，很好，有余缺乏，饱足饥饿。然后他用的是随时随在，那么按照英文来说的话就是 everywhere， 从空间上来说任何一个地方，然后呢是 in all things， 就所有的事情上，这是 King James 的翻译。然后 NIV 的英文的翻译的话是说 in any and every situation， 在各种各样的情况底下，在每一个和所有的这种情况底下，不管在个人的情况底下，我都得了秘诀。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处卑贱，处丰富，饱足饥饿，有余缺乏，有些时候我们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考验，特别是在患难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出来谁是你是真正的朋友。有些时候我们很难去在患难里边去能够相处得很好。我们也的的确确看到说有些的夫妻，然后从国内然后来到美国，因为在那个地方什么都衣食无忧很好，在那边然后在压力的底下，然后呢工作身份，然后呢这个英语言各方面压力底下，然后就离婚了。是他们没有办法处卑贱，当然也有一些的夫妻会看到说，哎，他们打拼，说我就两人好好努力，然后呢我们的为了的实现美国梦，都他们实现了之后，什么都有了，五子登科之后，他们要离婚，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处丰富，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情况会出现。有些时候我们得胜的时候很骄傲，你看我，然后失败的时候呢就很气馁，当我们感冒的时候好像是我快要就死掉了，当我好的时候呢觉得一百年都不会死，这是我们人就在一个这个状态里头。所以说我们就看到说在个人的情况底下，我们不一定是被哪个地方被绊倒，那你作为一个毕业生来讲，你面对前的道路，你面对什么？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卑贱的时候，缺乏的时候，饥饿的时候，你怎么样生活？你是要不要自杀？要不要 depressed？ 要不要觉得这个世界没什么，都对不起我？还是说等你有钱了，然后呢买两包烟，抽一包，那一包是让他自己点着，买两碗这个两瓶酒，喝一瓶倒一瓶？还是等你有钱了之后，你就开始随随便便的就是到处的挥霍，就没有办法去能够这个掌控，成为钱的奴隶？所以说你处于这个面对未来的时候，你可以像保罗说，你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在任何地方，在所有的情况底下，你都得了秘诀。他得的秘诀是什么呢？其实是在这个十一节他讲了，我无论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个知足啊，其实是很难的。贪财是万恶之源，人这种贪心啊是个无底洞。比如说我们去看看人的那种罪性，从我们的始祖亚当跟夏娃，一直到你我这样一个这个内心，有些时候我们就看到说我们就不知足。当然人不知足的时候，就开始内心跟内心打架，我们自己跟自己的关系出了问题，我们无法接纳自己。当我们无法接纳我们的配偶，无法接纳我们的同学，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孩子的时候，你会发现同样是出很多的问题，因为你没法知足。但这个知足的话，有些人说那我就无所作为，降低标准，这个地方不是讲这个意思。然后我们说啊，我就活着就行了。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让我们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让我们去绽放的非常的灿烂。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他的计划，因此这种的 这个知足，一方面我们不是靠外界的东西让我们知足，外界东西没办法让我们知足，我们可以暂时的买个房子，有些人在说买个房子让你快活半年，买个车快活一个月，然后结婚让你快活两天，痛苦一辈子。他们这么讲了，就是说这个是造出来的，这是不好的，这是罪人。就说这些的话，有些时候是暂时的。你去想一想，其实我们从小到大，什么使你满足？买个玩具，你弄一晚上睡不着，第二天再过一个礼拜，明年就觉得就不稀罕了。另外一种是自慰式的满足，就是 RQ 精神。哎呀，我吃不到葡萄酸葡萄，那是酸的，自我中的这个欺骗。而这边讲的满足是什么？就是说，无需外界，只要有神，他就可以满足 ，self-sufficient。那么保罗他在讲到说，那他怎么样满足呢？其实就是十三节，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个是他满足的一个原因，或者说是什么东西使他可以满足？因为他有神。他靠着上帝可以知足，就像奥古斯丁讲的，人里边都有个空洞，只有耶稣基督给你填满之后，你才得到真正的满足，否则你一直空着，你一直就缺东西，要不我们就开始跟别人比较，然后比较的结果让我们觉得有点满足，当我们面对这个空洞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可以把它填满。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说在这里边有一个很自信，因为你自我满足，然后呢，你是在无论什么情况底下的话，你可以都可以能够有这个知足的心，那这个人是打不倒的。而保罗呢，他就是这样子，这是一个很好的状态。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这个状态。那么现在就是说，我们看看，就是说这个得慈这个秘诀的方法是什么？我们看到得慈秘诀这一个表现是，无论什么情况底下，我随时随在，我都得这个秘诀，我都可以知足。我们 try our best, God will do the rest, 我们尽我们所能去做我们的，然后神做他的。你会发现无论什么情况底下，我们都可以来得到这一个满足的心。那么得到的方法是什么呢？也同样来到第十三节，他说我靠着呢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们小组查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换成说，我靠着呢加给我的力量，我凡事都能做。当然答案是错的，因为你还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说，只有我加给我力量，我就可以做。其实十三节整个这个主词的话是神，它的主角是神。那么从 NIV 的翻译的话，就能看出来 ，I can do all this through Him who gave me strength， 是只有他，只有神，只有耶稣基督给我们这个力量。是他，然后我们是一个器皿，然后就出来一个凡事都能做。这个凡事也同样是在基督里边，就像我们第四章的十九节，他说我的神必叫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是 meet all your need。 这个让我们看到说是神，靠着神，而不是说我们信一个什么东西，我们利用一下它，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满足，而是说我们本身被它满足，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去做我们可以它让我们做的事情，而且是靠着它，是通过耶稣基督。那么它做什么呢？它给我们力量，是它，我们是一个器皿，它来用圣灵充满我们。就像我们的信仰跟其他宗教的区别，其他宗教的区别就是我要靠我自己去修炼等等，而我们的信仰是神的灵住在你的里边，然后呢他说活着的不再是你，乃是基督在你里边活着。你之所以能够做出一点好事来，是因为他那个能力在你里边把它活出来。那么有些的经文的话，我想大家我们就背过很多了，就在特别我们要毕业的同学要离开的话，就特别得跟大家来复习一下这些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来 你们是枝子，神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枝子之所以知足，之所以得到满足，因为树托着它，因为树供应它一切的营养。它之所以能够结果子，是因为它跟树连在一起。当然我们也知道说，若这个枝子不连在葡萄树上，这个枝子就会枯干。这是我们看到说，耶稣就是葡萄树，而我们是枝子。下一个我们是在耶利米书第二章十三节，大家一起来读来。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
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造出石子，使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
好，你会发现有两个池子，一个是一个活水的泉源。我们离开这个泉源，要做出一些好事来，我们要知足，我们要去怎么样怎么样，我们要怎么怎么样。离开这个活水的泉源，就是自己凿一个池子，你觉得能够存水，你觉得我有一百万就满足了，你一百万，什么叫贪？就是 a little bit more。 因为神是个无限，你有的东西总是有限的，有限再加个一就是贪。我们没有满足，因为我们离弃了这个活水的泉源，自己凿个池子。那么我们怎么样满足？就是要依靠这个活水的泉源，欢然到这个活水的泉源里边去，这个取水喝。下一个诗篇一章三节来。我们人生在世不过像一棵树，耶利米书那边讲得很清楚，有些时候会遇到干旱，有这个干旱之年，有些时候是遇到一些的热风，但是你知道这棵树是栽在溪水边，就是耶稣基督在活水的泉源，那就会按时结果子，叶子也必青翠，按时后就有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问题是这棵树是否在水的旁边，活水的泉源的旁边。下一个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七到九节来，我们先来读。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致纠缠，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如果看没这个肉体，看你周围的环境，你就是个瓦器，因为你太多东西我们无法掌控。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把这个瓦器打碎，但是不要忘了在这个瓦器里边有神，有神的灵，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而这个宝贝是那个能力的泉源。你有可能被打倒，你可能遇到各样的挫折，不管是在工作、情感、身体健康、事业、家庭各个方面，你都会遇到困难，亲人。但是什么能够使你得胜？四面受敌不被困住，心里作难不至于失望，遭逼迫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一个不倒翁是因为有神在你里边，像保罗一样，我靠着呢我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下一个是在以弗所书第三章二十节，这个来，大家一起来读。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这里边有很多的台阶，神能不能？能。为什么能？因为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这个神的灵已经住在我们里边了，就靠着这个能力，他能不能成就？他可以成就。他怎么样成就？是充充足足的成就。成就多少？成就一切神所预定的，神所喜悦的，而且这个一切超过你所求所想的。这是 神的能力在我们里边。那么另外一个经节的话大家也很熟，第箴言书第三章5-8节，来一起来读。谢谢。这个经节也是我儿子上大学的时候我送给他的。我相信可能你要离开的时候，很多人爱你的人，这些属灵的这个长辈，或者说你的小组长，这样的经节会送给你，因为这是你真正能够人生能够滋润，像一棵树，他说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使你之所以强壮的原因，或者说一个劝勉，说你专心仰赖他，千万不要依靠自己的小聪明，然后呢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不要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医治肚脐，滋润白骨。那这一些的话，我想这就是我们看到保罗他得的秘诀，为什么他讲说我靠着我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些的经节提醒我们住在我们的里面的神，那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三一的神是那个根源。那很重要的是这样的我们怎么来得到呢？没有了 OK， 其实我要看的是第十一节，我再给大家读一下哈。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我无论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是学出来的，有一步一步经历出来的。 Learn have learned，不是说我现在一下子我就圣灵住在我里边，我什么都长大了，我什么都会了，遇到困难我都可以像保罗一样，我就可以就可以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没有，是一步一个脚印学出来的。因此应用到我们身上，你要达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你同样要一步一个脚印去学，毕业同样这样一个环境里边，在这里边你面对着未来，你面对着顺境，你也可能是面对着逆境，必须去学习这样的秘诀，去学习去依靠神，认识他是谁，然后呢试着去依靠他，试着向他去寻求，去祷告，去读经，去不要离开教会，然后小组，你有这样的时间跟天连接，跟耶稣基督连接，然后去学习去经历。你不祷告神祝福，你怎么知道是从神来的？你觉得是一个巧合吗？因此这是一个学的一个过程，学的过程的话就需要你我的谦卑，因为当我们说学的话，就是说我没有，我是学生，你是老师，所以我要愿意学。另外的话，另外是一个过程，它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而事情，而是一步一步一个脚印的去学出来的。因此我们要离开这个地方，我相信我们聚在一起不是偶然，那我也相信你走到今天也不是偶然，神一步步的带领你，问题是说你有没有在学到这些东西，然后呢这个周围的人给你很多的祝福，我也是会给你一张证书，然后呢可能很多人也说这给你祝福很多的将来，那我们作为教会，作为神的家，或作为神来说，他希望你什么？他希望得给你一个秘诀，这个秘诀超出了时间的限制，不管在什么地方，不管在什么时候， 空间是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你都可以有这个秘诀。离开我们，你可以勇敢，为什么？因为你有神。不管去哪里，你刚强壮胆，为什么？因为你有神。而且这个秘诀是在哥林多后书3:16-18，我们在这边讲到的时候也讲过，他说神是个灵，然后 whenever anywhere anyone， 只要你心何时转向他，他必转向你，因为他总是 available。 耶稣是你我最好的朋友。希伯来书4章告诉我们，他知道我们所有的事情，他照你的本相接纳你，也照着你的本相去改变你。这个是我们要抓住的，这是秘诀。所以说在诸位要离开，我们特别是毕业的同学要离开的时候，我想短期的话，我们年轻人处在一个春天播种的季节，我们的核心价值就得要印在我们的周报上，你要有真理，因为这是在这个动荡的世界里边，这是磐石。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第二个，你要有敬虔的心，跟主有一个很好的关系，因为他想祝福你。要枝子连到葡萄树上。第三个，你要勇敢，因为你年轻，神可以把一个错误变成祝福的。你要有 take action， 要有行动，不要一直在想，一直在想。有些时候需要想，但是有些时候春天你不播种，加上最后一个就是一个热忱火热的心。你年轻的时候不去撒种，你到秋天的时候你收获什么？你就要去像现在的季节要绽放你的时候，要去探索的时候。这是我想我们这个堂会为什么把这个核心价值定在这个地方，就是对着你们这个年这一群年轻人，不过20岁到30岁中间这一个年龄段，应该有这样的核心价值。那么从长远来看，等你一点点的长大，然后从自己的家，还是将来有你随着年龄增大，今天这样的秘诀对你我来说一直一直是有用的，因为我们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第13节最后一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就这个，来，我们一起来。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来寻找我们，在我们还是你的仇敌的时候，你就派你的独生爱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你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谢谢你让我们可以有这个葡萄树，有这活水的泉源，谢谢你让我们的瓦器里边有宝贝，让我们能够随时随在都可以知足得知的秘诀，就靠着你我们凡事都能。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赐福我们每一位，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下面我们有一个毕业生Colin 弟兄跟我们来做见证。 Colin、yeah。
好紧张。那么大家应该都基本上认识我了吧，就是我叫 Colin， 但是我还是很快介绍一下自己，就是中文名字陈子寻，然后我在OSU 本科的时候是练心理学，那这里有一个事要请大家包容，就是我的国语并不是那么的好，就希望你们听得明白。那我来了这教会差不多已经有2年多了，那现在准备9月份的时候就会搬去New York 去读研究生。那今天的主题是毕业的话，那我也讲一下神怎么在我毕业的过程中去带领我。 那毕业可能对于在座某些人来讲已经是过了挺久之前的事，然后也有一些还是本科一年的学生可能还觉得还很久。那对于每个人来讲，可能像牧师讲的毕业就是代表不同的事情，那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讲是一个未知的恐惧，也有人觉得是一个很美好的开始，因为不用再读书了。然后对于我来讲是一个人生中挺重要的关口，代表着更多的选择与等待。那其实人在面对自己的选择的时候还有等待的时候，总会有很多的烦恼。跟很多人一样，其实我自己本身是对于自己的未来是有一定的一个计划跟一个梦想的。其实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自己个人就只对心理学这个学科有兴趣，就自己想透过这样的一个专业去未来帮助更多的人。但是虽然自己没有在这方面有怎么样的一个天赋，但自己很确定这就是未来的一个方向，我想从这个事业去发展。所以就怀着这样的一个心情，我就在 OSU 的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就开始准备去申请研究所的这样的计划。那准备了大概一个暑假，大概四到五个月的 GRE， 这 GRE 就是一个在美国申请研究所必须要考的一个试。那我准备大概四到五个月，就九月份去考第一次，结果就是非常的烂。就是因为考过新 GRE 的人知道，基本上320分是够用的分数，310以下算是比较那么好。然后我自己是200多分，然后这等于说没考一样。其实但那时候结果出来的时候，我就是非常的受打击，也有好几个星期进入了一种好像人生低谷的这样一个状态。那可能这里很多人就作为比较有人生经验的人会觉得啊，其实教练你还是太年轻了，就是你这试考不好就是小事情而已嘛，就是考不好再考一次就好了，就是人生当中可能还有其他很大风大浪。其实我也觉得是对的，现在我回头看起来自己那个时候的确是比较弱小，但是呢其实我那时候的反应并不只是因为我考不好一个试而已，因为那时候考试的确是有很大的压力，而且对于自己未来的不确定也是令自己把自己很多事情想在一块，就是形成一个心里面的一个恶性循环。举个例子，我心里面会有很多的不好的想法，例如说我觉得自己必须得考好这个试，然后如果考不好的话就可能就代表自己将来就是已经很糟糕了，因为本科心理学的话是不足够的，必须要得往上读。然后 有一方面又觉得自己为什么不可能考不好这个试，因为自己在学校里面的成绩还是不错的，就是这样一方面很多很多的一些不好的思想令自己觉得如果这个试考不好就代表自己的前途就没了。你知道吗，就是人发起疯起来的时候真的是会一直转牛角尖，就是像一个无底洞一样，就是在那个压力底下，就是不夸张，基本上我真的是每一天都没有好好的睡觉，精神是非常的紧张。特别是就考过第一次之后，我做出一个决定，就是一个月以后我会再考多一次的 GRE。 自从做那个决定之后，每一天都是噩梦，因为你辛辛苦苦的终于完成一天中 GRE 的学习，但晚上你却没有办法好好的休息，然后隔天起来第一个事情就是重新打开 GRE 的教材去完成那一天该读的进度。那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一阵子之后，直到有一天我真的是爆发了，受不了了。因为有一些小事我就跟我女朋友吵了一架，然后在吵架的过程当中，我把我自己的情绪就是一次过爆发出来，然后我女朋友也觉得我有点真的是不太对劲。那后来当我冷静下来之后，她就是建议说我们要不要坐下来聊一聊。那我也把这几个月以来的烦恼都跟她讲了，那从女朋友的口中得知到我自己其实这几个月以来的生命是真的是很糟糕，就是就是他觉得我这几个月过的不是生活，而是单单活着而已。就这几个月我忽略了很多身边的大小事情，无论是朋友还是女朋友，无论是自己的健康，而且跟神的关系也是没有好好去建立。就每一天一睁开眼睛想的都是怎么样去考试，然后大大小小的祷告，虽然是有祷告，但就是每次都是关于说怎么样求主，就希望主去给我比较好的 GRE 的分数，因为脑里面就是根本就没有考试以外的东西。那我女朋友就跟我说，其实你不能再这样下去，无论是作为一个基督徒还是作为一个人。所以当天晚上当天晚上我女朋友就鼓励说要不要跟我一起做一个祷告。那我起初是很不愿意的，因为我当时其实自己感觉到自己心里面是非常抵触跟神做一个交流。 心里面有很多的不满意，就好像一个小朋友发脾气，然后不想跟自己的父母去交流一样。但是后来我女朋友继续鼓励我底下，然后我就后来真的是放下了自己的一些不满的情绪，然后就真的开始开口去祷告。那我很清楚记得当时我的感觉，就是我祷告差不多祷告了第三句左右吧，然后我就眼泪就流下来，然后就并且是放声的大哭，因为我就情绪已经在控制不住了。我一边哭着一边跟主说，就是我很不开心，我很辛苦，我不想再这样，就不想再过这样的生活了。因为我觉得自己做的很多东西做住很紧，我不想再管这些东西，我想把一切艰难的东西交给你主，可以吗？然后就求主赐给我，真的如果能够的话，希望他赐给我一个平安的心去面对将来这一切。那考试方面，我就想说，主你就赐给我一个你希望给我的足够用的分数就好了，哪怕是一点点的进步，就至少希望我自己可以有努力。那这样经过这样的祷告之后，我也许是我把自己藏在心里面的压力解放了出来，也有可能是哭得太累，也有可能神真的有听到我的祷告。然后当晚我就当我女朋友还在旁边继续为我祷告的时候，我就已经不小心睡着了。然后隔天醒来的时候，我感觉到我的生命的确是开始有一点改善。就虽然在考试准备方面还是没有说有很大的进步，但其实准备的过程当中仍然是充满着平安的，而且晚上也不用再为明天要背多少个单词去担忧。那生活跟休息方面都已经慢慢回到原来的平行。当然过程当中我还有向很多的属灵的兄弟姊妹还有一些长辈去求助，那特别感谢他们，在他们的交流当中提醒了我，其实应该去承认自己的一些不足，承认自己不是什么都能够做的。所以有些人其实就现场去做某些事情，但像我这样，我就不现场去考 GRE， 因为就是我现在回想到，只要我坐在那个教室里面四五个小时，我都已经快疯掉了。就是当我承认自己是有些事情是没有能力，也不一定做到完美的时候，我就可以尽我自己的本分去做好自己，然后把剩下的去把我不能控制的去交给神。那听到这里，有些聪明的朋友就可能会觉得说，哦，一开始我说我九月份的时候会去 New York 读研究所，那他们就猜想可能哦，结果就当然是你把一切交给神，叫你就考好 GRE， 然后就一所很好的学校受了礼这样。然后其实你们都错了，因为十月份的 GRE 二战，我成绩上面其实并没有很大的进步。刚刚说310分以下还是一个不太好的分数，我就是刚好302分，然后的确是一个不好的分数。但奇妙的是，就是这个302分，的确是跟我当初就是上神所寻求的目标差不多，就是刚好过300分。然后看到分数的那一刻，我想起了神的应许。虽然当时人的贪心是令我继续想追求更多的分数，但是因为那时候离研究所的申请截止的日期已经差不多了，所以我没有时间去多考一次。而且我也回想起就是那时候跟神所应许的，就是我就觉得祷告当中我向神所求的是一个足够的分数，够用的分数。那如果这就是神赐给我的分数，那我就觉得这是一个足够的分数。而且神之前我想他所求的他都已经应许我，就是有平安的心去预备，还有就是有一个分数上面的进步。所以就怀着这样的一个心态，我就再一次去研习了希望。我就大概寄了12封的研究所的申请书，那里面当然有好的学校，也有一些比较我觉得是保底的学校，都是基本上我觉得自己还是能进的。也有当中也有一些是跟我的 level 差不多，也包括 OSU 啊那些。因为当时候我是其实非常想留在 OSU， 因为这里有朋友，而且有这样的好一个教会，而且也是比较熟悉的环境，所以我是很不想离开的。但是其实人生又怎么会这么顺利呢？就是到了学校公报结果的时候，就一封又一封的那种拒绝信，就令我再一次回到那时候绝望的日子，心里面又开始对自己的将来就是担忧起来。又一次我又没有办法好好的睡觉，也有时候到了半夜就想着想着，这次真的好像是没希望了，觉得自己怎么这么没用啊，就是考个试都考不好，别人都可以考得好，眼泪又流出来。对，因为我就是很感性的人。那有一些学校其实是有offer 给我一个 interview 的机会，那我也尝试很努力去准备，但是的确当时是缺少很多相关的科研经验，所以学校基本上都拒绝我了。那某一个夜里面，我在桌子前面准备着隔天的 interview， 也是最后一个 interview。 那不知道怎么样，那时候突然间想起自己与神的关系，就是脑子好像突然间清醒了一样，就想着其实这样的事情不是几个月之前不是也发生过吗？就是那时候我不是跟神说过我要把自己真的尝试交托给他吗？所以当下我就立刻做一个祷告，我向神说，虽然我不懂，也不一定有能力去把自己全然交托，但我想尝试着试着这样做。我就求神赐给我力量去把不能的变为可能。那一晚我做一个决定，我寄了一封邮件给我那时候明天要 interview 的 professor， 我说对不起，我觉得我大概要放弃明天的 interview 了。我说原因是因为我不想浪费的时间，而且我也知道自己这一年根本就没有准备好，我会通过这一年好好去装备自己，把自己不足的部分去改善，下一年我会重新去申请他们的学校。就这样最后的一个录取的机会也正式失去了，但我心里面也却很平安，因为我知道我不去 interview 不是因为我害怕这个 interview， 而是因为我正视了自己的不足，而且我承认了。然后我就接下来就是跟自己说，我要好好把握机会，在这一年里面，这 gap year 一年去找一个实习的机会，然后重新考过去要一，下一年我会更加一个准备充足的状态去申请这些学校。那我自己的感受就是，其实当人把自己的偶像，把自己最看重的东西真的放下来的时候，神是会行奇妙的事。神就是一直在等待着我们放下的一瞬间，他是一直在陪着我们等待着，所以他是最准时的神。当时我已经决定要重新来过的时候，莫名其妙我收到一封录取信，而且就是我 school list 上面算是比较不错的学校，就是 NYU 寄来的，就比那些，就我自己觉得比那些拒绝过我的学校的，对于我来讲都是比较好的。那最讽刺的是，这一所学校的审核的制度是不需要 GRE 的，这令我想起那时候我每天担忧最看重连饭都吃不下 GRE 在神的计划里面的渺小。虽然到现在为止我也不明白为什么那个学校它是会录取我，我也相信不一定每个人就是当你学位放下以后你都会得到你期待的结果，但我却是经历了里面人生里面最宝贵的一个经历，就是一段可以看见神的作为的美好时光。我在想今天哪怕神真的要把学校从我手中拿去，我也愿意去学会怎么样去顺服从来是不容易的，但我觉得却是比自己把所有东西拿在手里面拿得轻松。就可能各位将来也会面对各样的困难，就无论是一次一次跌倒也好，但我觉得大家请记住，就是只要你做好自己的本分，人总是可以在盼望里面往前行的。就我觉得如果我可以的话，大家也可以。谢谢。